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虽然今年的农历新年和往年的很不一样，在街上没什么人，没什么节日的气氛，甚至乎弟兄姊妹 见到你都不知道你是笑着还是大家是不是有笑着，即开心的，应该理论上农历新年，但是因着肺炎的缘故，我们没办法，我们都要去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那我在这里都先向大家来到去拜年，先祝大家新年蒙福，内外平安，不是只是出入有平安，希望这个平安呢，不单止你出你入，上帝保守你，更加你里面都有着上帝的平安同你同在。更加在这里祝福大家事主得力，守节心清。因为诗篇二十四篇二三至到五节嗰度话俾我哋听，边个能够登耶和华嘅山呢？边个能够站喺佢嘅圣所？就系嗰啲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嘅人，佢必蒙耶和华嘅赐福，又蒙救佢嘅神，使佢成圣成义。所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在上帝的里面，能够被上帝来到去洁净，做一个守洁心清、荣神一人的人。当然在这个这么危急的时候，清洁你们的双手都是很重要的，除了你们的里面外面都一样重要。农历新年可以说是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尤其是在新年前，我想大约一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到了，啲人就開始去辦年貨啊，買啲年花啊，佈置你嘅屋企啊，入利是封啦，封利是啦，約屋企人食團年飯啊等等。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遺意啦，其實每當過年過即係過時過節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叫做節日壓力啊。我哋都會好嘗試經歷啊，死啦！又唔知呢樣買齊未啊？嗰樣準備好未啊？屋企隔離都已經準備好曬咯喎，啲嘢好似我都仲乜都未嘅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節日嘅壓力，尤其是今年嘅農曆新年同聖誕特別嘅嚟到去近，所以咧我哋壓力咧可能嚇會特別嘅大。不過其實唔單止大人會有壓力嘅喎，其實我哋嘅年青人都會有壓力嘅喎。可能你會想哦，佢哋有咩壓力啊？最多咪放下假鬥下利是，最多穿下新衫，即係應該好開心啊！點會有壓力啊？喺上年咧有個調查咧，就訪問咗782個中小學生，咁咧就問下佢哋即係過年過時過節嘅時候有冇壓力啊？咁個結果咧，竟然係有72% 嘅人表示喺過節嘅時候有壓力。哇！咁你話即係有咩壓力啊？佢哋原來咧，佢哋喺過年過節嘅時候咧，就會聽到好多佢哋唔想聽嘅説話。有28%咧，即係都會聽到係一啲同佢學業嘅有關嘅説話啦。即係可能問，俾人問到即係讀幾年班啊？考試考成點啊？今年公開試咯喎，等等。有22%咧嘅人咧，佢哋不想聽的說話就是被人批評他們的外表。咦，今年好像沒有高到，為什麼還是這麼肥的？你又說減肥的。還有 17% 呢，就是人就拿他們跟比較，即是你小時候最喜歡見到的小朋友，兩個拍埋背對背看看誰高一點，好像今年你高一點。有 10% 的年輕人，他們就很怕別人問他跟異性朋友有關的問題，有女朋友未啊？拍拖未啊？拍咗拖又問你幾時結婚啊？結婚嗰啲又問佢幾時生小朋友啊？等等。最近我都喺網上睇到一個即係教人哋回答呢啲問題嘅方法，咁大家不妨可以參考一下。咁咧，佢回答嘅方法唔係用普通嘅説話，佢哋用聖經嚟到回答嘅。咁如果你俾人問你喺邊度讀書啊，或者喺邊度做嘢啊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用傳道書2:11嗰度咁同佢講啦，我回顧我手所經營的一切和我勞碌所做嘅工，看啊，全是虛空，全是暴風，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嗱，记住啦吓，如果即系跟住你就慢慢行开啦，等佢自己谂下呢句说话讲啲咩啦。咁啊，第二句咧，如果人哋问你点解仲系咁肥啊，或者冇高度嘅过咗成年，咁你呢时咧你就用约伯记一章十一节嗰度咁同佢讲啦。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都系耶和华。咁你又跟住慢慢又行开啦。咁如果佢问你对于未来有咩计划啊，你嘅人生有咩目标啊等等嘅时候咧，你就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嗰度话：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哋原来系一片嘅迷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如果问你几时结婚，你就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没有结婚的，是为主嘅事挂虑，想怎样令主嚟到喜悦；结了婚的，是为世上嘅事挂虑，想怎样令妻子嚟到去喜悦。节日本来是一个让人很欢喜快乐的日子，但是很多这些传统的做法，我们要布置啊，或者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一些社会上面一些商业的活动，令到我们越来越有压力。如果一年一次的这些的节日都会叫我们来到有压力的时候，哇，那我们每个礼拜回来主日崇拜慶祝紀念主耶穌的為我們受死復活，我們又怎會來到興奮呢？透過以下這段的經文，我們來到看看究竟上帝昔日怎樣來到去吩咐以色列人來到去過年。我們呢一起的來到去誦讀生命記十六章一至到第八節。你有聖經的，鼓勵打開聖經，如果沒有的話呢，你其實不會沒有的，你前面就有一本聖經了。那呢看螢光幕都可以的。那我們一同的來到去誦讀，預備起。你要守亞不月，向耶和華你的神守逾越節，因為在亞不月，耶和華你的神在夜間領你出埃及，你當在那裡耶和華選擇作為他名居所的地方，從羊群牛群中將逾越節的祭牲獻給耶和華你的神。這祭牲不可和有教的東西一起吃，因為你曾匆忙離開埃及地。你要吃無教餅，就是困苦餅七日，好讓你一生的年日記得你從埃及地出來的那一日。在你全境內七日不可見到酵母，第一日晚上所獻的肉一點也不可留到早晨。你不可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各城中任何一座城裡獻逾越節的祭，只可在那裡耶和華你神選擇作為他名居所的地方。在晚上日落的時候，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来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好，其實《生命記》第十六章記載了以色列人他們每年都要守的三大節期，包括剛才你們所讀的經文，是講到逾越節和除酵節，另外兩個節期就是跟著經文之後會講到的七七節和住棚節。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他們一年三次帶著禮物去到上帝所選擇的地方來到去過節。今天我們只是會看，集中來看逾越節、除酵節這兩個，本來是兩個的節日，但是因為這裡摩西刻意將這兩個節日放在一起，況且這兩個節日基本上都是緊接著來進行，所以我們可以看成為一個的節期。第一節那裡說亞不月是以色列人一年第一個的月份， 即是我们中国人的正月，这个是他们用守逾越节来去开始他们新的一年，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这样。但是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经文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吩咐对于守节的时间、地点和食物，基本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在时间方面，我们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间上面的标记，包括刚才所说的亚不月，就是第一个月，其实就是我们新历大约三四月左右的时间。原因呢，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上帝在这个月拯救了以色列人。当然你说出埃及记更加给我们看得到，是在正月的十四日的晚上，上帝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上帝吩咐他们守逾越节都要在这一天的晚上，在日落的时候，因为上帝就在那个时间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吃的肉又不可以留到第二朝，因为第二天开始，即是正月十五日，就开始他们要守这个无酵节，一年七日都不可以吃些有酵的食物。吃足七日之后，去到下一个安息日呢，就是守这个严肃会，向耶和华去敬拜。这个是总共一年八日的庆典。上帝对于时间上面是对以色列人的守节有严格的要求，地点都不例外。那他们在哪里来守节呢？如果你说时间上面，他可以尽量在出埃及的时间来到去守节，但地点你总不能够回到埃及那里守吧。所以经文这里三次就提醒以色列人，在第二节、六节和七节在哪里守呢？就是在耶和华选择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这句很甩咳的说话意思是什么呢？是上帝所选择的，上帝所揀的这个地方，他的名字要住在这个地方的当中，他的名字在那里，耶和华就住在那里。那就是说，即是去哪里啊？我们未必知道，但是以色列人就一定很清楚，因为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起了个会幕，上帝就住在那里的当中。出埃及记那里这样来到去记二十五章八节，他们要为我做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以色列人每逢一年三次，他们就去到会幕的一同聚集，一同向神来到去守节。当他之后进入到迦南的时候，日后他们就在圣殿这个地方来到去守节。所以时间和地点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在食物方面，逾越节的祭牲当然就是要提醒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上帝在埃及施行第十灾的时候要杀长子，他们吩咐他们将血涂在那些门框上面，以致那些灭命的天使就越门而过，不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上帝的拯救就是来自那里了。另外一种食物就是无酵饼，这种食物又名困苦饼。无酵的意思就是 要令到他们记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匆忙，连等候那些面包去发酵那些的时间都不等得了，他们嗱嗱声吃完就准备来到去离开埃及。当然这个的困苦饼也是纪念他们昔日在围炉之家那段困苦的经历。我们如果来看以色列人的守这个的逾越节，这个的节期，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守农历新年其实都有少少的来到去相似。我们都会一同的来到聚集，我们又会有团年，新年的时候又会有开年，我们又会有吃一些过年的食品，我们又会大扫除，他们就会清除他们屋里面所有的面酵，因为他们七日之内不要在他们的地方见到，甚至乎他们要拿出来烧了去。但是不同的是，中国人这个的习俗，这些的禁忌，为的目的就是要送旧迎新。 我哋即係可能會著下新衫啊、新鞋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阿爸阿媽都叫我要沖嗰啲碌柚葉嗰啲沖涼啦，用碌柚葉水嚟沖涼咁樣啦。咁都係意思都係一樣啦，即係送舊除舊迎新咁樣。但係猶太人逾越節嘅節期為咗乜嘢呢？第三節佢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個目的就係要讓以色列人一生嘅年日都記得佢哋係從埃及出嚟嗰一日，即係話上帝要佢成世人都要記住呢一日嗰一個嘅時間，嗰一個嘅日子，上帝帶領整個嘅以色列民族離開埃及。呢個節係上帝吩咐佢哋嚟到去守嘅。上帝無論喺時間上邊、空間上邊、地點啦，即係或者係嗰啲嘅食物上邊，都要佢哋記得過呢個逾越節嘅主角係上帝，係上帝要讓人活喺佢嘅心意嘅裏邊，紀念佢嘅作為。今日咧，嗰啲嘅猶太人仍然會守呢一個逾越節。他們會吃逾越節的晚餐。上年約書亞團，即是我和約書亞團的團友都有機會來去嘗試去體驗一下這個逾越節的晚餐，於是我們就準備了一些食物，盡量嘗試和即是逾越節猶太人他們吃逾越節的晚餐的食物相近，有些肉啊，有些菜啊，有些餅啊等等這樣。我初頭諗咧，逾節嘅晚餐梗係好嚴肅啊，即係又唔喐得啊，即係好多規矩啊條文。咁係嘅，即係佢哋好多嘅規則嚟到跟住嚟到去守。但係原來個氣氛唔係我想象中咁嚴肅嘅。佢哋會播住啲嘅音樂嚟到去聽，嗰啲音樂咧係會好輕快嘅。啊，佢哋又會讀一啲嘅土文。食完呢樣嘢，跟住又讀個土文，食完呢樣又讀一啲嘅土文。他們讓每一樣的食物都有一些象徵意義，目的都是一樣，也是要他們記得上帝的作為。透過很具體的一餐飯，一餐的晚餐，讓那些猶太人可以在五官上面，即無論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甚至乎可能觸覺，即都可能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上帝的拯救，都讓他們去記得上帝的作為。那你說既然這麼好，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守這個逾越節的晚餐呢？即既然這麼好，我記得耶穌在地上，他在地上的日子呢，他都有守這個的規則，甚至乎他在地上最後的一晚所吃的最後晚餐，其實都是逾越節的晚餐。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再守呢？原因就是希伯來書很清楚告訴我們，因為基督捨身的救贖已經將以色列這些律法裡面那些禮儀啊、節期啊、那些意義來到除去，因為耶穌基督自己將這些東西賦予一個新的意義。耶穌宣告他自己就是那個逾越節上帝的羔羊，那個的祭牲，因著他的血將我們的過犯、我們的罪孽被塗抹，以致上帝的審判來臨的時候，我們可以被稱為無罪。由我們相信那一刻起，我們就被上帝拯救，得著自由。這個拯救是永遠的拯救，這個自由是真理靈的自由。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再好像昔日以色列人、猶太人一樣來到守這個逾越節，我們沒有了這些能夠幫助我們喚起上帝作為的這些習俗，但我想問大家，我們怎樣來到去記得上帝對我們的拯救和恩典的呢？有些什麼東西讓你一望到、一見到的時候就能夠令到你想起的呢？我記得我洗禮的時候，有弟兄姊妹就送了一本聖經給我。那本聖經呢，是一本皮面的聖經，有拉鏈的樣子。我當然珍而重之， 每次当我来到去阅读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曾经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公开的来到去宣认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曾经透过洗礼将我自己的生命同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本圣经即每次我见到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弟兄姊妹也在里面写了一些东西来纪念他们在我洗礼的时候将这本圣经送了给我。到我神学院神学毕业的时候，学院也都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就是这本圣经里面的经文其实都一样，都是和合本来的，都是中英对照，都是有皮面，都是有拉链但是这两本圣经对我来讲意义就不一样了。洗礼那本圣经让我记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公开宣告这位上帝是我上帝的一本的一个的礼物。但是神学院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他提醒我的侍奉是来自上帝的呼召，他的拣选，我要在经文上面来到去认真，不要忘记那个的缘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不知道有些什么物件让你记得你和上帝之间那个只是你和他才最清楚的那个的经历，可能是一本的书，可能是一个的营会，一件营会的 T 恤，又或者会不会是一首的诗歌，一个的摆设鼓励你，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将这件事摆出来，不要再收埋在那个，可能有一样你很有纪念价值，你一讲起你就会想起它，不过你摆在笼底，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拿出来。我鼓励你拿出来，就是摆在一个当眼的位置，可能是你家啊，可能是你办公室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或者甚至乎你每天背起身挂在你的背囊手袋等等当有人见到这个物件，这个饰物，问你喂，这个什么来的？为什么你挂这个东西的？为什么放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个就是你可以见证上帝一个的机会。传福音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很主动积极你可以派单张，你去跟人去分享，但亦都可以被动式，好像守株待兔咁，你摆嚿嘢喺度，等只兔咧，我哋叫羊啦，迷羊啦，等只迷羊咧，几时冲埋嚟一撞埋佢咧，一问你咧，你就将呢啲嘅你嘅从上帝嘅经历你系点样喺信仰里边经历呢位上帝又真又活，你就可以同佢嚟到去分享所以那样的东西不要放在笼底，放在一个当眼的位置来到去做渔利来到钓一些鱼回来，就是希望在新一年你能够做一个得人的渔夫，透过这样你和上帝之间可能只得你知道的，你和上帝之间的纪念你们那个拯救的一样的物件甚至乎是奇怪少少都好的，即是越奇怪越好的，即是你摆个擦胶在那里，人家走过不会问你做什么有个擦胶，即是你摆个特别的东西在那里，那人家就会来问你那我办公室都有一个这么高度的小提琴的音乐盒的，那我不拉小提琴，我不懂拉的，那为什么我会有个小提琴的音乐盒在那里呢？那如果你有一天经过办公室见到的，你不妨问一下我，我就将这个故事呢就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了。在这里申命记的出现是由于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信，他们虽然经历了十灾出埃及过红海玛拿等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在旷野里面好像仍然不相信上帝会带他们去应许之地这样，所以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他们，要全部倒闭在旷野，但上帝应许不变， 经过了接近40年的时间，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兴起了，他们即将进入迦南。摩西就是透过申命记来 去向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告上帝的律法。你想，你估下，上帝透过这段经文最想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带出一些什么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去要知道这段经文强调的什么，就是透过去数下这段经文重复出现得最多次数的东西。如果刚才你读那段经文有8节，耶和华选择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出现了3次，那这个都很重要，刚才都已经讲了。那7日这个字词都是出现了3次，逾越节这段经文跟逾越节有关嘛，出现了4次，那 都 很多啦。献祭这个字出现了同样都是4次，但这些都不是出现得最多次的。有一个字词出现了7次，估不估到是什么字啊？耶和华差不多了，我看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的字词除了第3节第4节之外，每节经文基本上都出现最少1次。那你说耶和华你的神，即有什么特别啊？即整本圣经不出现了多少千次万次啦，即有什么特别呢？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尝试代入他们的时候，这一班可能没有经历过出埃及，没有经历过过红海，由小到大他们在旷野里面成长，他们不是见证到上帝怎样来到去西利，他们见证的他们的上一代一个一个的离世。听了上帝的应许很久了，但是几十年了，我还在旷野行着，还要行多几耐呢？虽然每一天都有玛拿供应，有水可以饮用，但是同时间那些诫命律例都是很多。如果只是要守这些诫命律例的时候，慢慢就会变成来到去死守，他也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里上帝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耶和华是跟他们是一个有关系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神。经文是强调上帝跟人与人之间那个盟约的关系，上帝首先的来到去拯救，跟着再跟人立约，藉着守这些逾节的节期，让人来到去朝见上帝，与神相遇。没错，守节这些的节期，这些的规矩很重要，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他跟人的关系。人呢很喜欢将一些事啊、物啊、人啊去神圣化的，即是我们如果见到一些人好做很厉害的事，就会说哇，神级的，这个人真的很犀利啊。天主教又会有一些丰盛的 行动啦，我们甚至乎我们基督教都有很多的圣职人员啦，我们这个叫圣堂啦，是不是？我们 有一年有两个圣礼啦，我们有圣经啦。其实我就想，不是说我们叫这间教堂做圣堂，这间教堂就会神圣一点。每一个被上帝拯救和上帝有关系的人，因着我们的信，是上帝使人来到去成圣，不是我们叫他圣他们就圣，是因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比我们守这些条文这些规矩远远的来得重要。教会里面有很多二代三代的信徒，很多人都在教会聚会了很长的时间，你们恒常出席崇拜啊、团契啊，当然在上帝人面前已经接受洗礼啦、侍奉啦等等。 你在很多时候你都会祷告，在人生艰难的时间你一定会祷告，你叫身边的人来去为你祷告。但是不是说你做了这些事就代表你是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呢？他是不是你的神呢？有一位的弟兄，他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的公公婆婆都已经是教会里面来到去聚会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跟上帝之间的经历，就是他记得的，就是在他小个当他发恶梦的时候，婆婆就教他念一句的说话，就是 好像的意思是仰望主耶稣哈利路亚，仰望主耶稣哈利路亚，那他就记住这句话，那他念，那他就可以睡觉了，那他睡得好了。这个就是他在上帝里面跟上帝之间的经历。到他慢慢的长大成长，越来越即是读书啊，学习啊，考试啊，越来越忙碌了。他有机会出到外国去留学，咁外边更加多姿多彩嘅生活，让佢慢慢嘅同上帝嘅关系疏远，慢慢嘅离开教会，从信仰本来系占佢生活当中好大嘅部分，慢慢嘅得翻好少。人生就咁样过得好快。这个弟兄接近50岁，喺佢2018年嘅时间。他的太太突然之间离开了他，离开了世界，应该这样说。由那一刻开始，他才真的来到去看回这个的信仰。因为他说他 在太太，即是失去了太太之后，他觉得那个人生是落入即是那个的难过、哀伤，那个的失落他从来没试过。他那一刻他想起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上帝，他回去教会，他尝试的来到去祷告，不住的祷告，他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是他离开了这个的上帝，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以致他透过祷告在上帝面前重新建立一个的关系，他才经历那份的平安。他可以讲到他现在知道什么叫生命是踏实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可能他很少有教会的生活，即是从小就已经有这个教会的生活，由小到大一路成长，团契洗礼，但是能够真真正正让他经历这个信仰的，是在他和上帝有关系之后，是他和上帝建立了关系之后，不是这些的宗教活动，不是一个的崇拜，不是一个的团契叫他成为基督徒，而是他的关系让他和上帝之间，以致他的生命得着成长，经历这个的信仰。你和上帝有没有关系呢？他是不是你的神呢？申命记除了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告他是一位愿意跟人有关系的 神之外，申命记同时是摩西的一个的讲章，内容呢就是向一班以色列人讲述十诫，因为十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几十年前 的一些的律例，他透过申命记来到去解释十诫有什么的意思。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其实是对应着十诫之中的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为圣日，第四条的诫命。如果你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跟安息日有关的字词的，即包括即七日啊，你不可以做工啊，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去敬拜神啊，守严肃会啊等等。守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在一个星期里面预留一日来到去专心敬拜上帝， 同時你都去宣告這個耶和華就是我的上帝，我要對祂降服，對祂信靠，相信祂的供應。所以今天，所以安息日的時候就不工作。那守逾越節的目的其實都大同小異，就是你一年裡面將一段的時間分了出來，專心的來到去敬拜親近，宣告祂就是那位拯救的上帝，對祂完全的來到去信靠降服。這兩個的節期，守安息日、守逾節，就是讓以色列人去明白安息真正的意義，不只是做工，而是一個生活的態度，一種對上帝降服、信靠的生活態度。所以不只是在安息日才能夠經歷得到，這個是可以說是一個全人的敬拜的生命。安息其實是一個的狀態，讓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在上帝的安排底下，你願意住在上帝的裏面。在這個狀態底下，我們就能夠按照上帝的心意來去過活，不是這些的逾越節的條例叫我們來去跟祂有關係，而是當我們在任何時間我們來到親近上帝，做祂要我們做的事情，包括親近祂，按照祂的就是給我們的使命來去生活，見證祂，向人傳福音等等，這些當我們這樣願意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在經歷一個安息的一個的狀態。或者你都說，哪有這麼容易，講就容易，是的，其實要真正完全的安息是要將來才能夠去完全的實現，但是我們看回，如果我們未能夠經歷這份安息，往往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未真正的信靠。當耶穌跟那位在井旁的婦人來到去談到，講到關於什麼叫做敬拜的時候，耶穌說，那真正敬拜父的是要用靈和真理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這裡講的靈是聖靈，這裡講的真理就是那位自稱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你的生命當中有沒有聖靈，有沒有耶穌呢？如果要做到這些所謂安息的生活的態度，靠我們自己呢，是當然做不到的，要靠的就是聖靈，靠的就是耶穌。每一個的主日，其實有很多，即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教會都有很多的人坐在教堂裡面參加這個敬拜聚會，有些甚至乎已經長時間接觸這個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唯有那些讓真理的聖靈感動，願意跟主耶穌的關係密切的人，他們才能夠在敬拜裡面得著這份滿足，得著這份喜樂。同樣亦都只有這些的人才能夠取悅這位接受我們敬拜的這位的上帝。在新的一年，特別在現在這個疫症肆虐的一年，我祝福大家最後一句就是身心靈都健壯。不只是一個的祝福那麼簡單，有些事你可以去做的。有三樣東西，第一樣，你不捱夜，喝多些水，喝多些維他命C，做多些運動，這個是能夠讓你身體得著壯健。第二樣你可以做的，你要記得上帝的拯救，你更加要珍惜你和祂的關係，透過可能一些的擺設，透過你成日都去想起你和祂之間那些的經歷，你讓你的心靈同樣都是得著壯健。更加第三樣就是你要持守使命，敬拜我們的主，這個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的耶和華，這個是我的神，是你的神，單要的來去侍奉祂，叫我們在新的一年都經歷這個身心靈壯健。 愿上帝赐福大家。